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1月6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主要内容包括俄罗斯黑掉美国大选，美国参议员认为必须要严惩普京，美国国会两党将就奥巴马医保展开对决，专家认为川普政府将加强贸易执法力度，挑战正统贸易规则，而中国的重量级经济学家林毅夫向川普推广中国增长模式。有报道说两家北京酒店可能与解放军黑客部门有关联，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俄罗斯正在开始减少在叙利亚的军事装备。俄罗斯军方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星期五说，依据俄罗斯军队最高指挥官普京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即将开始减少对叙利亚的武装部署。格拉西莫夫说，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号航母及其附属舰只将首批撤离。莫斯科在叙利亚灾难的内战中一直是总统阿萨德的主要盟友。在叙利亚政府5年多战争中最大一次胜利中，俄罗斯军队成为上个月将反政府分子赶出阿勒颇的关键力量。莫斯科已经宣布叙利亚政府军与一些反政府组织实行停火，并成为本月末举行和谈努力的关键参与者之一。美国高级情报主管星期四在国会作证说，有确凿的证据显示俄罗斯干预了美国去年11月的总统大选，不过他们无法确定这是否帮助了川普获胜。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上说，俄罗斯有干涉本国和其他国家选举的长期历史，但是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程度的直接干预选举程序。很多民主党人相信俄罗斯黑客攻击是为了要帮助川普打败希拉里·克林顿入主白宫。一些共和党议员说，针对任何美国政党的外界干预应该被视为是犯罪行为。国家情报总监克拉伯和国家安全局局长麦克·罗杰斯以及其他美国高级官员星期四说，如果没有来自俄罗斯最高层官员的直接首肯，莫斯科不可能对美国大选进行干预。那么根据情报，俄罗斯以及普京就是干预美国大选的幕后黑手，而且进行的是结合黑客攻击以及对外宣的多层次多面向的复杂操作。共和党议员表示必须要阻止并且严惩普京。曾经是副总统参选人的麦凯恩参议员则以水门案来作为借镜，希望两党议员合作应对外国势力干预美国大选。有关的详细情况，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跟主持人有下面这段对谈。
刚才我们在这个新闻报道里看到这个James Clapper， 这美国的情报总国家情报总监呢，克拉伯，他在这个听证会上他就说了，他说情报部门本身没有办法说很实质的去衡量说美国俄罗斯的行为对美国选民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呢，这些俄罗斯所做的讯息的确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氛围，那所以说也不可以说是没有影响。那么这是否构成战争行为呢？Clapper 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由这个行政白宫的决策来做的，而不是由情报官员来做决定的。那至于他认为说俄罗斯是如何来介入美国的大选，我们来看一下他怎么说的。
That was this.Was a multifaceted campaign. So the hacking.
那是个多面向层次的活动，黑客攻击只是其中一部分，同时还综合经典的宣传战、造谣以及假新闻。
Propaganda.
是，那我们刚刚看到他这样说，那么这个克拉伯也说呢，他说 俄罗斯不只是在美国采取这样子的一个情报的行动，它在世界各地的民主国家都试图在影响他们的选举，尤其最近欧洲正在进行大选，所以说呢，他们在欧洲也做了很多这样的动作。那他们的做法包括是利用像在维基揭秘这样子的网站来公布由俄罗斯黑客窃取来的资料跟情报，再利用像俄罗斯今日这个 RT 这样子的俄罗斯的官方媒体来做宣传，再还透过西方的社交媒体呢传播这些黑暗的资料，并且传播假新闻，不断的攻击西方的民主体制、人权价值等等，来改变西方民众的看法以及社会舆论，借此来影响民主的选举。平章，
亚裔呢面对情报官员的此番作证啊，美国的参议员们认为应该如何的应对俄罗斯的这种行为？
是我们知道那个奥巴马总统已经对俄罗斯实行了一些制裁啊，包括驱逐了一些俄罗斯的外交官，有一些俄罗斯的官员呢被指名道姓的点出来实施制裁，那么也关闭了俄罗斯在美国的两个情报站的这个位置。那么根据奥巴马政府这样的做法呢，共和党籍的议员格拉汉他说呢，奥巴马的做法其实还太轻微了，他认为应该再下更重手一点。他说呢，奥巴马的做法是像投一个小石头、小石块，那么他觉得应该是要对俄罗斯扔一个大石头过去，好好的把它砸过去。那么呢，他也说呢，今天俄罗斯黑的是民主党，他明天也可能会黑共和党。所以说，今天美国的任何一个政党被黑了，被外国政府黑了，被外国势力介入了，是对美国整体的攻击，所以不可以小看这样的事情。那么美国的国家安全局的局长叫做罗杰斯上将，他也同意这样的说法。罗杰斯上将分析呢，他说在俄罗斯内部大大小小的事情，尤其是对外事务，像黑客对外去黑这样的事务，普京一定是知道的，所以肯定在普京知情的情况之下所做了这样的事情。那么针对那个当选总统川普呢，现在对俄罗斯还有对普京还有对他们辩护，或者是认为说事情不是他情报单位所说的那样子的情况之下呢，葛拉汉参议员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希望能够劝川普先生。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is time.
我希望我们不在这样的处境之中，如果我能决定的话，我们都可以安详过活，但普京心怀不轨，我们必须要阻止他。当选总统川普先生，当你听取情报人员的建议，你可以存疑，但你必须了解他们是情报界的精英，而他们正在试图保护我们。
They're trying to protect us.
那么当场还有其他的参议员呢也在现场，包括了这个民主党籍的曾经是副总统参选人的这个 Tim Kaine 凯恩参议员。那么他就说到，他其实也做过这个民主党委员会的这个主席，他就说呢，在他们的地下室有一个档案夹，是什么档案呢？就是当年水门案的档案。他就说当时水门案发生了之后呢，美国两党是一起认为说谴责，并且认为说这是违反美国的民主宪政价值的。他期许说在同样的俄罗斯黑客案上面，美国两党也能够一起来对抗俄罗斯这样子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新闻当中也讲到说呢，这个情报部门正在向奥巴马总统做报告，并且在明天呢将向这个川普先生做报告。那么至于川普当选总统，他之后的口径会不会改变，就要看看说他在听取报告之后是否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会两党围绕奥巴马医保的对决星期三拉开序幕，双方阵线分明，立场坚定。共和党誓言要推翻为2000万美国人提供医疗保险的奥巴马医保，而民主党信心十足地表示美国民众站在他们一边，希望保留奥巴马医保。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星期三可以说是国会山不寻常的一天，即将卸任的总统和即将上任的副总统都亲自上山，动员本党成员为川普政府上任后第一场两党对决做好准备。当选副总统彭斯告诉共和党议员们，推翻奥巴马医保的第一步并不遥远。
可以说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预计当选总统会在他的椭圆办公室有所行动。
民主党阵营在开会商讨策略后表示，他们对于民众支持充满信心。
总统很明确地表示，政治形势对我们有利，多数民调都显示美国人民不希望推翻奥巴马医保。
白宫后来告诫共和党人，他们要走的第一步比看起来更艰难。
There's a difference between delivering a poll-tested soundbite
在竞选期间为了讨好选民做出的承诺，有别于你在真正承担领导这个世界最强大国家的重任以后要兑现承诺。
就在双方都举行会议运筹帷幄之际，当选总统再次发推文敦促共和党人，医保的任何失败之处都归咎于民主党人。共和党人对川普的推文表示欢迎。
当选总统有一种合适总统的与人民沟通的特殊方式。
参议院民主党人决心利用川普的推文，用他自己的观点来反驳他。
共和党人应该停止拿人民的低收入医保、老年人医疗照顾和其他医保来开玩笑。
他们还敦促川普履行他的推特承诺，支持其他的政府医保项目。
在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之前，川普必须站出来，或许通过推特来表明他的立场。唐纳德·川普将否决任何削减联邦政府低收入、老年人医疗照顾项目和社会安全福利的立法。
现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当尘埃落定后，两党都会找到办法来指责对方，并宣布自己是胜利的一方。美国之音凯瑟琳·吉布森，美国国会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随着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的贸易团队领军人物一一落实，分析人士说，这显示川普会兑现自己在竞选时候的承诺。川普政府对贸易的重视将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说，未来美国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川普政府会加强贸易执法的力度，同时呢，也不怕挑战正统的贸易规则等等。详细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所做的采访报道。
1月3日，川普提名罗伯特·莱特希泽为美国新任贸易代表。至此，川普贸易团队的三驾马车水落石出。由于这三人，也就是商务部长人选威尔伯·罗斯和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负责人彼得·纳瓦罗，都主张贸易保护主义。分析人士说，美国将会走向贸易上的民族主义，而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莱特希泽和罗斯的任命还有待参议院的批准。英国金融时报全球贸易主编肖恩·唐南星期四在华盛顿至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主办的一个有关川普和全球贸易的电话会议上说，从奥巴马到川普，世界会看到美国不再关注全球贸易规则，而是更注重捍卫美国的经济利益以及恢复美国经济昔日的荣光。他说，
I think that means that fundamentally the first thing that we need to keep in mind is we have a shift that is going to happen from negotiating these big ambitious trade agreements to really enforcement.
我想我们要记住的最根本的一点就是这里会有一个改变，那就是不再就贸易协议进行雄心勃勃的谈判，而是转向执法。这意味着他们将更关注贸易案件和贸易补偿，例如反倾销等，以及做出一些传统的贸易反应。
唐南认为，这些非传统的贸易手段包括在美国企业的海外代工产品重回美国时征收35%的惩罚性关税，以及兑现川普在竞选时所说的向中国征收45%的关税等等。他提到，奥巴马政府其实也是加大了贸易执法力度，但是川普政府的执法力度可能更大。另外，这些贸易案件的可见度也会得到提高。唐南还说，另外，川普团队甚至也不惧怕挑战贸易规则。
I think we should be very ready to expect an administration, a Trump administration that is willing to.
我觉得我们应该准备看到川普政府很愿意这样做，愿意突破全球贸易的束缚，考验 WTO 的规则等等。
他以被川普提名担任贸易代表的莱特希泽为例。莱特希泽在里根政府时期曾经担任美国的副贸易代表。在莱特希泽担任这个职务期间，美国通过配额和惩罚性关税等手段遏制了日本进口产品涌入美国市场。莱特希泽卸任公职之后成为律师，他接手的主要是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贸易诉讼案件，长期代表美国钢铁行业的大公司。近年来，莱特希泽一直是主张美国采取强硬贸易措施的主要倡导者。他在2010年的国会听证的证词中写道，美国在执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时太简单，也太墨守成规了。他认为美国可以更激进一些。金融时报的唐南说，川普在对华贸易上可能会采取非正统的做法，就像他在外交领域的做法一样。 川普12月初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这被认为打破了华盛顿40年来的传统，即美国现任和后任总统都不与台湾领导人通电话的惯例。汤南提到，虽然美国国会支持全球贸易的议员可能对川普政府的做法起到制衡的作用，但是美国法律授权总统可以单方面对他所认为从事不公平贸易的国家提高关税。美国1930年的关税法第338款规定，总统有权利对那些歧视美国商品的国家进口美国的商品征收新的和额外的高达50%的关税。分析人士说，尽管美国总统几十年都没有使用这项权利，但是这项权利还是完好的保存在那里。有意思的是，关税法第338款上一次被人提起也是针对中国的，当时就有人建议美国应该向新成立的共产党中国征收高额关税。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重量级经济学家林毅夫在纽约赞扬美国当选总统川普，说川普跟过去的美国总统不一样，因为他理解投资基本建设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这位经济学家希望川普能够发挥世界领袖作用，和富有基础建设经验的中国联手来支持他所提出的全球基本建设倡议。林毅夫说，通过实行这项倡议，美国经济乃至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经济都可以从全球金融危机中获得彻底的复苏。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还有张真在纽约的报道。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师，现任中国政协常委的林毅夫，星期四在纽约的一项中国经济年度预测讨论中，没有像过去多年来对中国新一年 GDP 增长目标做出乐观的预测，而是通过提出这项全球基本建设倡议，向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伸出了橄榄枝。他说
：“But now we have a president elected。
我们现在有了川普当选总统，他理解基本建设的重要性。我希望美国发挥世界领袖的作用，跟中国携起手来，共同支持这个全球基本建设倡议。
Jointly with China。
林毅夫说，如果美中联合起来对发展中国家的基本建设进行投资，就可以为美国带来3%到3.5%的年度 GDP 增长，从而使美国从金融危机中彻底复苏。他解释说
，Every dollar's investment。
根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每一块美元投资在发展中国家将产生70美分对发展中国家的进口，其中一半来自发达国家。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有足够巨大的基建投资，将增加发达国家的出口需求。
林毅夫表示，中国在基本建设这方面很在行，创办了亚投行，提出了一带一路政策，促进全球基本建设，美中联手将给全世界带来好消息。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的2017年中国经济预测的讨论会中，有中国经济学者预测，2017年中国 GDP 增长将比去年略有下降，为6.5%。每年制定 GDP 增长目标是中国几十年经济发展的一大特色，但对市场经济中人来说多半无法理解其必要性。与会的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表示，中国只有制定并达成 GDP 增长目标，人民对繁荣才有信心，才愿意进行投资。但是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对此提出了挑战。
A PR problem, not a real problem.
That's true.
他说，你说的是个公关问题，不是个真正的问题。欧伦斯的挑战引起了全场一片笑声。欧伦斯接着说，
Shouldn't we care about the quality of the growth?
我们是否应该更在乎增长的质量，而不是 GDP 增长？徐高辩称，如果你没有增长，就谈不上质量。欧伦斯反驳道，中国真正的问题是要有质量的增长，如服务业的增长，这对中国老百姓更为重要。早在2013年中共18大三中全会发表的60条改革措施当中，去除产能过剩就是其中重要的一条。 而导致过剩产能的原因之一就是全国上下一致追求 GDP 增长。不过，与会参加讨论的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指出，中国制定 GDP 目标的重要性可能在于可以用来衡量和体现各级政府的政绩。主持讨论的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会长欧伦斯还批评了中国政府新出台的外汇管制新措施，认为其只会加大外汇流出的压力，起到相反的作用。但与会的中国专家学者对此政策的对错均未敢发表评论。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在中国跟俄罗斯不断增加对外宣传的攻势之下，美国国务院对美国之音表示，美国一个负责反恐的机构将在一项新法案的要求下新增反外国宣传的职能。详情请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去年三月设立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英文简称 GEC，最初目的是为了对抗伊斯兰国和基地组织等外国恐怖组织的宣传攻势，协调整合美国政府部门间的工作，减少暴力极端主义组织和恐怖组织在外国受众里的舆论影响。美国国会两院通过并由总统奥巴马在2016年12月23号签署生效的2017年国防授权法，有关反外国宣传和反假信息的部分，规定美国国务院协调国防部成立一个应对外国政府信息战的机构。美国国务院全球接触中心的一名发言人星期二告诉美国之音，在这项法案的要求下，全球接触中心将增加反外国宣传职能，同时将继续原有的反恐怖主义信息传播工作。这名发言人说，由于法案刚刚通过，目前不能透露美国国务院将如何执行这项新任务。根据法案要求， GEC 的反外宣职能确立的期限是6个月内，预计要在下届总统唐纳德·川普今年1月20号上任之后，美国国务院才能完成 GEC 的任务升级。根据2017年国防授权法，美国国防部今明两年每年最多可以向设在国务院的 GEC 拨款6000万美元，用于反外国宣传工作。虽然法案的反外宣部分没有点名针对中国和俄罗斯，这一部分内容的共同发起人之一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波特曼在一份声明中特别指出，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宣传和假信息传播。美国政界和学界普遍认为，在对外宣传和反外国宣传工作上，美国政府处于被动局面。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美国国会制定任何法律，剥夺言论自由和侵犯新闻自由。美国政府不太可能在国内立法干涉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在美国的新闻报道。另外，宣传在美国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概念。康涅狄克州的联邦参议员克里斯·墨菲去年三月在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的一次演讲中说，
America's unwillingness to build an effective counter-propaganda effort has been
美国不愿意启动有效的反宣传工作，这是有意的。美国有意不这样做，是因为宣传对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难以启齿的话题，我们没有兴趣使用国家的资金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宣传。但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人们需要获取事件正反两方面信息的渠道，需要至少能听到两方面的陈述才能做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政府在军事宣传以外的国际广播开支与中国和俄罗斯两国相比相形见绌。波特曼参议员说，
China spends billions annually on its foreign propaganda efforts。
中国每年在对外宣传上花费几十亿。据报道，俄罗斯国家拨款的全天候新闻频道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每年仅在华盛顿的分台就花费4亿美元。相比之下，2017年美国国际广播全球运作的预算请求一共只有7.68亿美元。
美国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竞选阵营的电子邮件系统遭俄罗斯黑客入侵，大批敏感邮件被泄露，在美国甚至国际造成对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舆论环境。俄罗斯国家支持的新闻媒体在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也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欧洲议会去年11月通过欧盟反击第三方宣传的战略传播决议案，反对俄罗斯针对欧盟成员国的敌对宣传，并把对抗俄罗斯宣传与打击伊斯兰国相提并论。波特曼参议员说，俄罗斯的外宣攻势猛烈，中国的宣传活动也不容忽视。他说，
俄罗斯并不是唯一大量从事这些活动的国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造岛活动是另一个新例证，说明假信息的有效运作可以被用来让中国抢占先机，并在这件事上让美国和盟友毫无准备，措手不及。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重新整合其国际广播网络布局，新年伊始，中央电视台开始以中国国际电视台，又称中国环球电视网 CGTN 的名义全球广播。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这一电视网包括六个电视频道、三个海外分台、一个视频通讯社和新媒体集群。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美国苹果公司已经将《纽约时报》应用从中国区应用商店下架了。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说，苹果去年12月23日在中国政府的要求之下，同时下架了《纽约时报》的英文和中文应用。苹果称这些应用违反了中国的法规。《纽约时报》的发言人艾琳·莫菲说，公司已经要求苹果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中国当局阻止中国读者读到《纽约时报》对中国独立报道的企图的一部分。在中国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去年四月，苹果还关闭了刚刚进入中国半年的书籍和电影租售的 iBooks 商店和 iTunes 服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这一问题时说，他不了解有关情况，但强调外国公司必须遵守中国法律。
我想互联网的发展，在中国的发展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我想这是一条原则。
一位28岁的《纽约时报》的中国读者说，对他来说，他仍可以有办法接触到被中国政府屏蔽的信息。
我觉得对我的影响还好。它可能性的影响就是我不会及时的收到这些新闻推送，我必须自己主动的，比如说去翻墙来接收到这一信息，就是我接收信息的过程不是被动的，然后是变成一个主动的一个方式，但是我照样是可以接受到这些信息的。
纽约时报说，该报的中文应用由于采用了一种不同的文章检索方式，中国政府似乎到目前为止仍然无法阻止它。此外，已经下载过纽约时报软件的人应该不受影响，而持有中国大陆以外信用卡账单地址的人也可以在香港、台湾等其他地区的应用商店里下载。苹果同时还保留了《金融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其他国际出版物的应用。美国之音刘卫士报道。
根据《华盛顿时报》1月5号的报道，美国陆军下属的一个情报机构认为，北京的两家商业酒店跟擅长电子战、跟信息战的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是有一定的关联。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详细报道。
《华盛顿时报》报道引用的是美国陆军下属的公开情报搜集部门亚洲研究特遣队最近出具的一份公开资源情报报告。报告说，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北三环附近的总部酒店，或称金堂酒店，以及全季酒店，是解放军前总参四部所拥有的，或与之存在某些关联。网上公开信息显示，这些酒店坐落在同一个地址，花园路塔院至新村二号。报道说，美国陆军的情报机构从网上一篇用户点评中捕捉到了中国军方与酒店之间的关联。2012年，网上一篇对金堂酒店的用户评价说，酒店因为是总参四部招待所，所以比较安静。另一份的网上公开资料显示，一家名为飞利信的北京科技公司2009年与北京楚源饭店有限公司签订房屋转租合同，租下塔院至新村二号总参四部招待所第3-4层，租赁期限至2023年4月30号。这份资料说，这部分房产在2002年由总参四部租赁给楚源饭店公司使用。进一步的网上搜索显示，总参四部招待所持有编号为 JD00185 的军队单位对外有偿服务许可证， 有偿服务类别与项目为事业编制招待所和空余房地产租赁。美国之音星期四致电位于这一地址的北京全季酒店，工作人员表示不了解相关情况。中国中央军委2016年3月下发通知，要求分步骤停止军队和武警部队一切有偿服务活动，此举被视为习近平军队反腐行动的一部分。总参四部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电子对抗雷达部，2015年在中国军队改革中被纳入解放军战略支援部队。华盛顿时报的报道说，总参四部的任务包括发动进攻性的电子战和信息战，网络黑客攻击也是任务的一部分。报道还认为，总参四部是中国最具威胁的间谍机构之一，它的行动能力范围甚至远及太空，可以干扰敌方通讯卫星、导航卫星和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出具这一情报报告的亚洲研究特遣队隶属于美国陆军情报与安全司令部，位于日本东京附近，是美国陆军在亚太地区的公开情报搜集中心，所得情报提供给美国所有军事部门和一些非军事单位。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跟中国有关的消息。根据雷洋的大学同班同学在人大校友群披露的消息，雷洋的遗体周五上午火化。96级人大毕业生于礼对美国之音表示，当局显然已经阻断了雷洋家属跟外界的联系，包括跟人大校友的通讯。目前不清楚遗体火化前后是不是有人大校友或者其他人在场，当时是否举行了仪式，或者是否等到骨灰送回湖南老家再举行葬礼，也不得而知。雷洋的哥哥雷鹏星期五下午听到美国之音记者打来的电话之后呢，就立即挂断，并且不再接听记者电话。上星期，北京市当局与雷洋家属达成庭外和解，五名雷洋案涉案的警务人员免于起诉。雷洋家属放弃申诉，并且被要求限期火化死者的遗体，而且不得接受媒体采访。在另一方面，最近因为转发讥讽毛泽东文章而遭到毛左声讨的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向超，星期四遭到了山东省政府解聘政府参事的职务。另外呢，有几十名毛粉星期三到山东建筑大学外面去抗议，斥骂邓向超是汉奸，并且围攻现场声援邓向超的民众。而当地警方呢，则被指涉嫌偏袒毛左，选择性的执法。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山东省政府1月5日下午在官网上发出通知，称按照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和省政府有关规定，解聘邓向超的山东省人民政府参事职务。据外界分析，担任山东建筑大学艺术学院副院长、信息传播与社会调查研究所所长、山东省政协常委的邓向超遭解聘，应该和近期毛粉在网上的喧嚣和大肆攻击邓向超有关。记者星期五上午联系山东省政府办公厅新闻办，接电话人士表示不知情，并提供一个电话要记者联系负责新闻发布的部门。而接听电话的男子表示他是省委宣传部的，不了解相关情况，要求记者再去联系省政府。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他非常关注近期毛粉攻击邓向超教授的情况，认为邓向超被山东省政府解聘参事职务，与他去年12月26日在网上转发批评毛泽东文章，以及此前自己发表评论毛泽东的言论有关。另外，据网上消息和一段视频显示，数十名毛粉1月4日上午手拉横幅，手举毛泽东头像纸牌，高叫打倒汉奸邓向超、打倒邓贼的口号，前往邓向超教授所在的大学抗议，随后转往邓向超所住的家属院继续辱骂，现场有许多警察跟随，但没有干预。在校园外，十多位山东的访民和公民到现场围观，其中一位叫鲁阳的男子举着坚决捍卫邓向超教授的言论自由权的标语，刚走到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上前抢走，同时十多位毛粉一拥而上， 对鲁阳动粗，并对十多名与这些毛粉理论的围观公民施以暴力。在现场遭遇毛粉暴力的济南公民邵林才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表示，那些毛粉当时表现非常狂妄，他们支持邓向超教授的公民中有至少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殴打和受伤，而警察对那些公然打人和游行抗议的毛粉则没有采取任何措施。
我们商量好在建筑大学门口8:30集合，鲁阳从外地赶来举着一个小横幅，就是支持邓向超言论自由，刚到了学校门口就被便衣警察给夺下来了。这个时候毛匪更加猖狂，一窝蜂的冲上来开始打鲁阳。这个时候我们几个人上去辩解，结果我也被打，保护我的王传辉先生打了10几拳，还有一个女士叫张月也被推倒在地，四个人被打。
当时警察有没有制止他们呢？
他们本来警力不足，做了一定的防护措施，但是我们四个人还是被打了。奇怪的是，对对方这种狂妄的行为并没有立案，也没有追究，到现在没有追究。
你们认为警察有没有选择性的执法？
这个事实就是这个样。对于他们的从头到尾，包括打人如此恶劣的行为，都没有采取措施，没有拘押任何一个人。他们如此猖狂，打横幅，涉及违反那个游行法，但是警方和政府一直没有采取追究措施。但是如果我们民主自由派我打横幅，如果游行或者演讲，会马上予以采取措施，这是肯定的。
记者致电山东建筑大学所属的济南市公安局解放路派出所，询问毛粉举行抗议游行是否申请游行许可等情况。接电话的警察表示，他当天不当班，不了解详情。同时担任山东广播电视台特约评论员的邓向超教授，曾在微博上发表反对文革、揭露毛泽东罪行的言论，并被指去年12月26日在微博上转发多条被毛粉所指的恶意辱骂、攻击毛泽东的帖子，近期遭到毛左的网上集体攻击，而他的新浪微博也被消耗。毛左大本营乌有之乡的一篇文章强烈要求严惩这一公开反毛主席、反共产党、反社会主义的罪恶行径，强烈要求山东省教育厅清理门户，将这样的反毛主席、反共产党的反动分子清理教育队伍。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航母辽宁号及其护卫舰编队正在南中国海演训。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编队在结束演训之后，有可能经过台湾海峡中线返航青岛。由于台湾总统蔡英文即将要出访中美洲，台湾军方正在密切的注意中国航母的航线还有时间，是不是借机来威吓台湾。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台湾苹果日报、自由时报等媒体近日都报道了辽宁号及护卫舰穿过第一岛链到西太平洋演训的消息，以及台湾军方对此可能做出的相应准备。不过台湾国防部说，对于预测性的问题不予评论，但军方对辽宁舰的动态都有掌握。台湾国防部发言人陈忠吉少将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针对共军的相关动态，军方各单位将依据国军经常战备时期突发状况处置规定做出相应作为。蔡总统出访期间，国防部与总统府之间有完善的通讯联络机制，各种应变处理程序都已做好。有媒体报道说，台湾在本岛西部、澎湖及其他离岛部署有数百枚各式反舰和防空导弹，如果有像辽宁号航母这种大型军舰航经台湾海峡，届时这些导弹可以瞄准这个大型目标。 陈忠吉拒绝就这一报道置评，不过他说军方对此都有准备，相关数据虽不能逐一说明，但确保安全是可以肯定的。对于媒体问到如果中共军机穿过海峡中线是否将其击落，陈忠吉表示将依据规定应变处置，届时空军、海军及地面部队都会有相应作为。国防部联合情报研究中心主任王少华少将说，辽宁号曾经在2014年首度穿越台湾海峡，军方有经验和完整的处置作为。他说当时辽宁号是跨海区训练，此次也是跨海区训练，军方对其活动都能有所掌握。王少华说辽宁号的战力正在形成中，它是否能如像美国这种一流国家的战力还有待观察。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兼发言人邱垂正说，中国大陆以针对性的军事作为及威吓方式面对台湾，对台海两岸关系及区域稳定没有帮助，台湾绝不会屈服于压力。针对辽宁号航母编队可能在蔡英文出访中美洲前后从南中国海行经台湾海峡北返，完成航母绕台一周的武吓提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不知道此消息从何而来，但他可以答复的是辽宁航母编队在南中国海海域进行的科研试验及训练是按照计划安排的，目的是要检验武器装备的性能。上星期辽宁号航母编队绕行台湾东部国际海域航行至海南岛，台湾军方当时称将采取严密监视及侦查应对措施。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大校在12月29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曾对此表示，辽宁舰队前往西太平洋海域演训是依据相关计划进行，有关方面的活动影响不了编队的正常航行和训练。台湾媒体报道说，辽宁号预计在1月28号中国农历年前返回青岛基地，完成绕行台湾一周的航行训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支持用台湾而不是中华台北这样的名称来参与2020年在东京举行的奥运会。不过呢，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则提醒必须要考虑到两岸关系的因素。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日本东京2020年将举行夏季奥运会，有日本网友去年二月设立网站发起联署活动，推动以台湾而非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这场世界最重要的运动赛事，目前联署人数已经超过50,000人。该网站强调，台湾就是台湾，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支持台湾等诉求。至于相关联署提案也将送交国际奥委会参考。日本政府不久前才更动了驻台机构的名称，将日本交流协会改为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希望能增加台湾民众对该机构的认知度。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苏振清告诉美国之音，以台湾的名称走向国际已经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从各种民调的数字显示来看，现在我们台湾人民真的是已经超过60%以上都慢慢的更加的去接受这个所谓的台湾这个名字，甚至于很多的事件，从不管是国际的纷争，甚至于所谓的中国大陆刻意的打压里面，让我们台湾人民觉得说，我们应该要走出自己的路，我们应该要也要坚持我们自己的一个国格。
苏振清委员还说，这个证明的过程应该循序渐进地推动，不能太着急。台湾政府也会非常审慎地因应。台湾民间智库日前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51%的民众支持以台湾的名称参与国际活动，34.6%支持中华民国，至于中华台北则只有9%。由于大多数国家承认一个中国政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打压， 台湾的中华奥会与国际奥会于1981年达成协议，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与国际赛事。台湾举重选手许淑净去年获得巴西里约奥运53公斤级的金牌，大会升起的是中华奥会的会旗，演奏的是中华民国的国旗歌。在野党国民党立委廖国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证明的问题不是台湾内部高兴就好，还必须考虑两岸关系的因素。
如果会变成两岸关系一个朝另外一方发展，比如说朝坏的方向发展，甚至朝紧张关系发展的时候，我们得多所考虑，甚至该刹车的时候要刹车。
廖国栋委员还指出，他了解台湾年轻人支持台独的比例越来越高，国民党将持续推动两岸和平，让年轻人理解往中间靠拢。台湾许多年轻人对于中华台北的名称感到反感，并认为台湾就是台湾，不应该再叫中华台北了。还有人说，从英文来看 Chinese Taipei 根本就是中国台北。有日本网友在联署网站留言说，台湾是台湾，中国是中国，两个完全是不同的世界。自由民主的台湾跟独裁共产的中国怎么会是同一个国家呢？台湾行政院长林权曾经表示，新政府对于中华台北的名称不满意，但是为了参与国际事务只能勉强接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台湾外交部的官员说，台湾在密切关注即将就职的川普总统内阁人士的任命，希望透过有关的管道来跟他们表达台湾关心的议题。另一方面呢，台湾低调处理蔡英文总统访问中美洲过境美国期间，是不是会跟川普过渡班子接触或会面？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在台湾外交部星期四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北美司副司长徐佑典说，台湾在持续关注川普政府的内阁人事任命。
对于可能被提名的这些不论是商界人士或是学者、退伍军人啊什么，我们大概都会透过一些既有的管道去试着去跟他们进行联系，或是了解他们的政策立场跟背景。那作为说未来他们真正上任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去把我们的议题跟他们去present。
徐佑典还表示，台湾将就美国2017年国防授权法中有关台湾的部分，同即将上任的川普政府进行沟通，期望未来台美的军事交流更加密切。美国对台军售能让台湾达到自我防卫，对现有的一些不必要的交往限制能够做出最弹性、最开放的解释。他说，
促进台美之间的这种高层互访，不管是在政治层面，或是经贸层面，或是国防层面，我们都希望能够有更能够被提升。
再过两个星期，当选总统川普将宣誓就任美国总统。上任后的川普总统对华对台政策一直是台湾官方关注的焦点。蔡英文政府虽然被认为在去年美国大选投票前押错了宝，但是在川普胜选后，蔡英文团队跟川普过渡班子之间有效的沟通，促成了12月2号蔡英文和川普通电话。川普还在其推特上说，台湾总统打电话恭贺我当选。这次川蔡通话是过去30多年来台湾总统首次同美国当选总统通话。中国对此向美国有关方面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国信守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承诺，谨慎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指责蔡英文搞的小动作无法改变一个中国的格局。在这个背景下，蔡英文出访中美洲过境美国引人关注。尽管中国对美国同意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示反对，强调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任何错误的信号，美国依然遵循以往的做法，本着安全、舒适、便利、尊严的原则，同意蔡英文去程在休斯顿停留， 回程在旧金山过境。蔡英文过境美国期间，蔡英文或其团队是否会跟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或其过渡团队接触或会面？川普日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未置可否，只是说再看吧。台湾对于蔡英文过境美国表现得很低调。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副司长徐又典转述蔡英文的话说，我们这次纯粹就是过境。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在回答有关蔡英文过境美国的行程时说，依照我们与美方的惯例，不会另行公布。有观察人士指出，在2016年12月2号川蔡通话震惊世界之后，这次蔡英文过境美国是否再给世界一个震惊，让我们拭目以待。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专家认为，川普上任后呢，将是北约跟俄国关系的最大变数。请听详细的分析。
去年十月，俄罗斯把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部署在加里宁格勒。俄罗斯的这块飞地与北约成员国波兰和立陶宛相邻。俄罗斯还在西部边界沿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演习。北约方面的30万部队处于高度警戒状态，并在边境地区设置了半网。北约前驻莫斯科新闻官约翰洛警告说，意外升级的危险在增加。约翰洛目前在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
在我看来，建立某种机制，让双方军事机构在必要时相互沟通，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双方应该看到，这里存在发生意外的可能性。
约翰洛说，北约将在今后几个月里增派4000多名国际部队到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北约集体防御的核心原则正在启动。
北约在重建防御能力方面，可以说是从一个很低的基础上开始的。这不是那种一个晚上就能够完成的事情。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政治意志的存在实际上或许更为重要。
但是川普的当选令人对美国未来是否致力于维护北约军队感到不确定。美国2016年的国防开支为660亿美元。当选总统川普质疑美国在北约的财政负担，有分析人士说莫斯科在有兴趣的观望。
我认为实际上集体防御至少在心理上对俄罗斯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如果川普保证，如果北约国家不支付其2%的防御开支，美国在北约需要的时候绝不会伸出援手，那川普可能会改变目前的威慑状况。
川普赞扬俄罗斯领导人普京，令在东部边界抗击亲俄罗斯反政府武装的乌克兰感到不安。
川普的做法允许或是让俄罗斯觉得可以更大胆地在北约边界活动，测验北约的团结。
约翰洛认为，现在就假定川普早期对俄罗斯的表态将导致永久性的关系缓和还为时过早。
美国和俄罗斯在一些领域有分歧，比如对伊朗的看法就是其中之一。我认为伊朗问题很快就会成为一个突出的问题。
川普面临国内的分裂局面，一些美国参议员本月访问了北约，向他们保证美国会继续支持北约。即将上台的美国新政府很可能在日益紧张的环境中预示着更多的不确定性。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星期四，中国首都北京还有相邻的河北省还有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继续被雾霾笼罩，学校因此暂停了户外的活动。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连续的雾霾天气使得北京市的居民饱受呼吸道疾病的困扰。39岁的张霞一家遇上霾天几乎不出门，但是她的女儿几天来一直咳嗽，只好带孩子去医院看病。
基本上就是带着孩子基本上都不出门了吧，算是家里用的就是那个空气净化器，基本上窗户很少开也。
记者在新世纪国际儿童医院看到了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就诊。29岁的张硕4岁的儿子一直发烧，他自己最近也身体不适。
我最近感觉胸很闷，所以我戴口罩了。平时都是孩子带，我是不戴的，但是我现在感觉身体状况不太好，所以我也戴口罩了。
董建霞出生刚4个月的儿子一直咳嗽，他对记者说，
这一个月之内总是反复咳嗽喘，一直在反复，都没好利索。
在北京相邻的河北省，有关部门星期四上午继续发布雾霾橙色预警，该省部分地区的能见度不足50米。 河北省空气质量监管系统公布的数据显示，星期三的 PM2.5 指数为每立方米404微克。空气污染程度在中国北方的冬天通常比较严重，中国已经连续第三年严控空气污染，但是目前来看收效甚微。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次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节目是由申华编辑，玉华导播，我是赵婉成，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晚安。
请听今天最后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据人大校友从雷洋大学同学处得到的消息，雷洋的遗体星期五上午已经火化，遗属当天下午举家返回湖南常德老家。雷洋后事处理的相关消息看来得到严密的封锁，目前不清楚遗体在什么地方火化，以及当时是否有人大校友或其他人在场，当时是否举行了仪式，或者是否等骨灰送回湖南老家再举行葬礼，也不得而知。雷洋的哥哥雷鹏星期五下午听到美国之音记者打来电话后立即挂断，并且不再接受记者的电话。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抨击丰田公司计划在墨西哥建厂之后，东京股市日经指数和在墨西哥已拥有工厂的马自达、日产汽车、本田等企业的股票星期五应声下跌，日经盘中一度下跌超过150点，之后略有反弹，而丰田股价早盘下跌超过3%，但随后有所恢复。川普最近接连向福特、通用等汽车公司发难，要这些公司在美国生产汽车，否则就要交纳重税。他星期四又在推特上说，丰田汽车要在墨西哥建新厂，为美国生产卡罗拉没有门，要么在美国建厂，要么支付高额的边境税。对于川普的施压，丰田社长丰田章男一方面称现阶段不打算改变计划，同时又表示要视川普的决定做出判断，会关注有关动向。俄罗斯正在减少在叙利亚的军事装备。俄罗斯军方参谋长瓦列里·格拉西莫夫星期五说，依据俄罗斯军队最高指挥官普京的决定，俄罗斯国防部即将开始减少对叙利亚的武装部署。格拉西莫夫说，库斯涅佐号海军上将航母及附属舰只将首批撤离。莫斯科在叙利亚灾难的内战当中一直是总统阿萨德的主要盟友。孟加拉国警方星期五表示，他们击毙了去年对达卡一家咖啡厅发动残酷袭击案的主要嫌疑人。有关官员说，努鲁尔·伊斯拉姆·马里安被认为是达卡艺术家面包房内咖啡厅袭击案的幕后策划者之一。那次事件当中有20名人质被打死，他们多为外国人。警方说，在清晨的枪战当中，还有一名涉嫌恐怖分子被打死，这名极端分子的身份目前尚不清楚。美国彭博新闻社援引一些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说，假如美国当选总统川普上任之后，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施行惩罚性措施，并引起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中国就准备对美国在中国的公司进行一番的追究。追究的选项包括一些著名的美国公司，或者在美国有广泛业务的公司进行税务和反垄断方面的调查。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支持以台湾而不是以中华台北的名称参加2020年的东京奥运会。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